今天是父亲节，首先在这里祝福凡是身为父亲的弟兄们，愿神大大的祝福你们，也愿你们在各自的家庭，你们所付出的辛苦、劳力、汗水，相信在神面前都不会突然。愿神给我们喜乐的心，也给我们鼓励，给我们盼望，因为没有一个做父亲的是永远成功的，我们都会失败过。在座曾经最失败的父亲就是我，但是我相信神有恩典，只要我们依靠神，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让他喜悦的父亲，使我们自己的子女因为我们能够更加得着造就，得着建立。特别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我看到几个报道和统计，看见父亲的角色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教育、今天这个地上的国度，不但是父亲，你不要小看父亲，我们的使命和角色不是只在家庭，我们如果在家庭扮演好一个做父亲的角色，其实对社会、对国家都有直接的影响。那么这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做父亲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我们对子女的教和养，其实决定了我们孩子他们将来的命运。我再讲一遍，我们对孩子的教养的态度和认知决定了我们孩子他们将来的命运和前途。根据一个统计，71%的高中生在美国，71%的高中生辍学，71%的少女怀孕，85%的儿童行为障碍。这好像有些回音，是不是？不知道关弟兄，好像有些回音 echo， 是不是？你们听得清楚吗？哦，听得清楚。好， 那就不管了。我觉得有些 echo。 好，90%无家可归或离家出走的儿童，有63%的青少年自杀，85%的少年被监禁成为囚犯，都是来自 fatherless home， 没有父亲的家庭。那么另外一个统计，美国目前有2470万的儿童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头。美国现在就是1到12年级，就好像从小学到高中毕业这一段时间，有1770万这么多的学生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头。57.6%的非裔，就是 African American 非裔的儿童，而31.2%的 Hispanic 这个Hispanic 叫什么？就是 Latino 非拉丁美洲的儿童，还有20.7%的 Caucasian 的儿童，而白人的儿童都是生长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另外有72.2%的，根据人口的调查，72.2%的都是因为父亲缺席乃至于造成了，不但是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甚至国家的问题。美国今天走到这个地步，家庭是太重要的因素。我记得我一直讲过，一个孩子在家庭里面的时间是60%到70%，在学校的时间是20%到30%，在教会的时间只有10%，甚至不到。 可能只有5%。我们不能靠学校教会的主日学老师就能够使我们的孩子如何。我们父母亲的责任是更影响我们的孩子是更深更大的。有一个身为医生又身为作家又身为心理学家的这个人叫 Dr. Linear Sachs， 他写了两本书都是有关于青少年的。这两本书一个叫做 Boys Adrift， 漂泊的男孩，一个叫做 Girls on Edge，在悬崖边崖上的女孩。在这两本书里面他特别强调了几个重点啊，我们做父母的要特别注意。不管是 Boys Adrift 或者是 Girls on Edge， 有三个信念啊，描绘了当今美国青少年的生活，所谓的有毒的文化，这个毒是Poison， 毒品的毒，有毒的文化。第一，相信醉酒和吸毒是正常的是正常的一个现象。第二，相信 sex 性是运动的方式。第三，相信暴力和死亡是一种娱乐，包括 video game 等等这些。我们的男孩和年轻人在这样一种文化当中长大，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认真努力求学，要赢得 学术上的优越的话，他往往被视为是一个没有男子气概的一个男孩子。女孩子呢，如果一个女孩子强调内在的美，在 Instagram 上会认为还比不上我透过你不管是 Twitter 是 Facebook 是 Instagram 是 Instagram 或是所有的方式能够凸显我穿 bikini 女这个比基尼装我的照相能够上网，他觉得这个是让他更觉得骄傲。这是今天美国的现象。为什么如此呢？有几个原因。第一，美国这个国家已经被激进分子给渗透得非常的严重。第二，美国这个国家已经被魔鬼在鲸吞蚕食。第三，学校的教育已经被扭曲相当的严重。第四，家庭社会的伦理道德也被严重的扭曲。第五，基督的信仰、道德观、价值观在这个国家也被物质的欲望、追求享受、贪得无厌整个的全部被扭曲。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国家已经到了完全无药可救的地步，也不是，只要在地上有一个人他愿意敬虔，愿意爱主，愿意持守，神就仍然他会保守。其实在圣经中不乏这样的例子。那我们做父母的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愿意花时间因地制宜来教导我们的子女用神的话。现在你的孩子回来，他可能会问你，妈妈，到底我是一个男孩还是我是一个女孩？爸爸，到底transgender, homosexuality, 等等这些东西，我现在被学校弄得我到底是非价值，我整个 弄不清了，我该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身为父亲，你身为母亲，如果你对神的话，你自己第一，不完全信赖神的话，第二，你不相信圣经中绝对的真理，第三，你也不好好读神的话，那么你又如何能够帮助你的孩子呢？求神帮助我们不断地重复神的话，重复，借着重复神的话，帮助我们自己对神的话的记忆，也影响我们的孩子，让神的话能够牢牢地在我们孩子的心田里。第三，要越早使我们的子女能够读经、祷告、敬拜，养成这种习惯。但是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子女是如此，我们自己也必须是如此。第四，我们在座，我不知道有没有 realtor 的，如果你是卖房子的，所有推销房子的 realtor 他一定告诉你最重要的就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对不对？但是基督徒，你做父母亲的不要忘了 time time time， 抓住时间，现在是就是时候，不能再蹉跎了。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父母亲，我们在神的真道上、神的话语上，我们轻忽他们，我们的孩子就是往地狱的道路在走。今天的美国也是属恶者的魔鬼，如同灭命的天使。大家知道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那灭命的天使，凡是门框上没有血的长子都被击杀。今天魔鬼也用化妆为，如果你注意好，你去看启示录，魔鬼会化妆为三一神，然后用尽最后吃奶的力量，最后一搏。今天的魔鬼也在化妆为所谓的灭命的天使，但是魔鬼灭命不是灭那些不敬畏神的家庭，魔鬼要灭的是跟逾越节不一样，魔鬼现在要灭的是那些不敬畏神的家庭，不高举神的家庭，或是轻忽我们子女教育的家庭，把我们的孩子夺走，透过毒品、乱性、叛逆进入到家庭，透过电视、透过电影、透过卡通、透过 Disney、 透过 TikTok、透过学校、透过媒体、透过 iPhone、 透过网络、透过 video game、 透过变性等等，无孔不入地进入到我们的家庭，就是要把我们孩子的纯真、单纯、贞操、尊严，把孩子的心思意念、灵魂体完全摧毁、完全夺走，毒害我们的子女，这是今天魔鬼的诡计。讲到这个前提，我们现在就要回到圣经，好不好？刚才我们读经四世纪那两段经节，我们一起同声大声一起再来读一遍好吗？预备，来。第七节跟第十节的差别在哪？第七节是上一代敬虔，教导下一代，使下一代都能够侍奉耶和华。第十节，上一代敬虔的上一代都死掉了，兴起的一代是不认识耶和华神，他们也不会教导他们的下一代耶和华的律例典章等等，乃至于我们的下一代连耶和华是谁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上一代 自己不知道耶和华，上一代也不敬畏耶和华，下一代那就当然。所以咱们中国人说上叫什么，上不正下梁歪，的确是这样。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在以利做祭司的时候，当时因为以色列百姓的罪，神的默示已经离开，不再有默示了，神的言语稀少，神不向以利给他任何的默示，神只向一个小孩子撒母耳向他说话。不但如此，他们跟非利士人打仗，他们以为只要是带着耶和华的约柜，他们就可以打胜仗，没有想到神已经不与以色列同在，神甚至任凭他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走。掳走以后，非利士人就把耶和华的约柜摆在他们自己所拜的大衮神的神庙的旁边，然后大衮神在中间，把耶和华神的约柜摆在大衮神的旁边。没有想到大衮神倒下来，那当然是耶和华神叫他倒下来的。他们把大衮神再扶上去，第二天大衮神不但倒下来，头也断了，两个膀臂也断了。非利士人看了吓呆了，想到哇，如果不是这个约柜大衮，我们所拜的神怎么可能会倒下来，头跟手臂都断呢？所以就用敬畏的心，特别而且他们以非利士人得痔疮，所以神非利士人就用这个牛车，注意哈，用牛车把约柜恭恭敬敬地摆在牛车的上面，运回到以色列。不但如此，还送了两个大礼，一个是五个金的痔疮，一个是五个金的老鼠，用这个表示赔罪。连非利士人不信耶和华神的外邦人都比以色列人还要敬畏神。弄了两只牛，恭恭敬敬，笔笔直直的，毫不转弯的就带到，而且你这个牛既然奇怪，连自己刚出生的牛犊都不顾，就专心一致的向着以色列地区把约柜运回。到了以色列的边境，那个地方叫伯斯麦，伯斯麦的人那个时候正好丰收，一看到约柜回来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哇，就去围观。这一围观啊，问题就出来了。什么问题？神击杀了75个人，也有说实际上不是75个人，是50075个人当场被神击杀。结果这些人原来是兴奋的，变成了震惊，原来是好奇的，变成了惊恐。结果请注意，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立位的歌侠族，他们应该知道神在摩西五经里面已经清清楚楚的定规，约柜是不能随便看，那更不要说去摸了，约柜是不能够随便的，而且上面应该要盖住，任何人不得围观的。那么但是他们竟然不知道，因为摩西律法说得很清楚，不可看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亡。请注意，在伯斯麦的以色列人，而且是注意啊，还是立位各小组，他们竟然忘记了律法中的规定。注意为什么？他们对于神的律法完全无知，完全无知。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犯罪不敬畏神，乃至于约柜被掳走，有关于约柜的规定他们的后一代完全不知道。好，没有想到到了伯斯麦之后，后来这个约柜送到了一个叫做基列耶林， 还不是基列呢，亚比拿达家。亚比拿达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其中我们最知道的被神击杀的叫乌撒，还记得吧？大卫要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城，也是用牛车运的时候，这个我等等我稍微提一下。以利亚撒、亚西约跟乌撒，圣经对亚比拿达的家庭没有做详细的描绘，但是只介绍他有这三个儿子。那你特别注意，亚比拿达这三个儿子，他们都是利未的哥虾族。利未的哥虾族是负责什么呢？负责至圣所里面的约柜的搬迁、整理、摆设有关的规定。但是你注意，他们竟然约柜摆在亚比拿达家20年之久。亚比拿达他身为父亲，他竟然没有教导他三个儿子摩西律法中有关于约柜如何处理的所有的这些教导，都没有告诉他三个儿子。乃至于请注意，他三个儿子里面有两个犯了很严重的罪，一个是乌撒，一个是亚西约。后来大卫他听到约柜在亚比拿达家，他要把约柜用牛车送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注意约沙在旁边陪着牛车带着约柜走，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亚西约竟然是走在约柜的前头。根据摩西律法，没有任何人可以走在约柜的前面，除了一个特殊的情况才可以，就是如果他们要出去征战的时候，必须要有祭司在前面吹角唱诗赞美的时候，才可以有祭司在前头走。而利未的哥虾族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约柜的前头走，竟然亚比拿达疏忽了这个事情。而且亚比拿达还没有教导另外一个儿子乌撒，再怎么样的情况都不能够碰约柜。没有想到当大卫用牛车把约柜要送到，用牛车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突然牛尸体约柜倒下来。乌撒是出于好意，对不对？从人的角度，本能的反应一定会去保护约柜，免得它掉在地上。请注意听我下面要讲这句话。神看见乌撒虽然是出于好意要扶约柜，神没有说啊，乌撒啊，谢谢你，谢谢你，你的好心。神没有，神立刻把乌撒给击杀了。请注意听，18世纪有一个神重要的仆人 Jonathan Edwards， 他是带来美国属灵的大复兴的一个仆人。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为什么要击杀乌撒呢？是因为在神的眼中，约柜覆泥到地上的泥土都比人血气罪性败坏的干净的手，在神的眼中连那个泥土尘土都比罪人还要干净还要圣洁。我原来当我读到 Jonathan Edwards 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原来不懂，可是后来我明白了。为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过，法利赛人问耶稣，我们的门徒吃饭都要洗手，你的门徒吃饭为什么不洗手？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食物从口进去，如果没有洗手，就算是 吃下去闹了肚子，我到茅厕里面拉出来了，那不会，没有什么大碍。耶稣说，从里面出来的比从外面进去的还要更什么？更什么？更污秽。那耶稣讲这句话，我相信 Jonathan Edwards 他必然是从这个概念里面他体会出一个事，神的命令是绝对不能够打任何折扣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几次探访，我现在不是讲我们教会的，几次别的教会的也是，许多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他们对于神的话的标准，他们自己不清楚打了折扣，在孩子身上也打了折扣，结果这个家庭的情况很可惜，很可惜。我们常常可能用我们的是非价值来判断，认为我这样做可能是应该是对的，可是神却说 No。 乌撒他从他的人性，他是好意去扶约柜，就像彼得，耶稣说人子必须被什么？被杀被害，第三天复活。彼得是责备啊，彼得不是劝主，彼得是责备主，主这是万万不能领导你，你怎么可以呢？耶稣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你看到神的标准跟人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神没有说误杀谢谢你啊，没有，神击杀他。那我问你，为什么乌撒会犯了这么大的错？为什么亚西约会犯了这么大的错？因为亚比拿达没有好好把摩西律法有关的规定教导他的三个孩子。其实他三个儿子亚西约没有被杀，已经是神蛮有恩典了，神的公义中仍然有他的慈爱。好，结果请注意，二十年约柜在亚比拿达家里，亚比拿达竟然没有好好教导他三个孩子。到了后来大卫，你注意哈，这个约柜被运到，我们看那个关弟兄麻烦你弄到 PowerPoint， 哎对，第二个俄别以东家，你注意哈，俄别以东是什么情况？约柜会运到他家去呢？是当大卫亲自目睹他要把约柜用牛车送到耶路撒冷，乌撒被击杀之后，大卫其实原文是大卫非常的愤怒，大卫看见神这样，大卫也没有认清楚，说认为说乌撒是好心好意，为什么神要击杀乌撒？其实原文希伯来原文，大卫是很恼火，很怒火。可是大卫毕竟心里还是敬畏。那一段经文啊，你去看，其实很宝贝。敬畏神带来不敬畏神带来恐惧，后来敬畏神带来喜乐，就是大卫用约柜的那一段经文。如果你好好去看。很重要，但不是我今天要讲，那是题外话。到了俄别以东，是谁吩咐了大卫吩咐赶快把约柜送到俄别以东家？俄别以东相信大卫认识的一个人，他相信俄别以东是敬畏神的人。果真不错，俄别以东约柜到他家，才竟然注意哈，短短三个月。才三个月，你注意哦，亚比拿达家二十年，俄别以东家才三个月。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什么对比呢？亚比拿达二十年之久没有好好教导他的孩子，俄别以东三个月敬畏神，妥善的教导孩子。你如果去看历代志，他怎么描绘呢？他有八个儿子，俄别以东有八个儿子，他们家的男丁子孙总共有62个人，而且都是非常的兴旺，而且他们都是负责 神殿里面的事情，你看到，你可以看到神对于俄别以东是这个非常的夸赞，而且他的这些男丁都是大能的壮士。那你注意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俄别以东62个壮丁，一个一个都被神所大大的使用，原因在哪？原因在俄别以东是一个敬虔的父亲。短短三个月，约柜完全按照利未人哥辖族的规定来妥善的照顾神的约柜。后来大卫一听说神祝福俄别以东，大卫就非常的气愤，想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了。大卫这个时候就吩咐人把约柜就按照利未哥辖族的，我相信这一定是俄别以东给大卫的建议。这个时候就蒙神的祝福，约柜用扛抬的方式顺利的就运到了耶路撒冷。那亲爱的姊妹们，到底我今天我讲的这些，我们看到有三个对比。你注意好，亚比拿达、俄别以东和大卫，可能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可能最好的父亲应该是大卫，对不对？你可能会这样想，但实际上大卫并不是最好的父亲。大卫四只羔羊被神击杀，88奸淫所生的孩子一刚生出来就被神击杀了，然后他三个儿子被神击杀，大卫不是一个好父亲。俄别以东，圣经并没有特别讲到他是什么样的父亲，但是从记载他的家庭的状况，而且记载约柜在他家的情形，就让我们看见俄别以东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亚比拿达没有怎么特别记载他，只记载他三个儿子，然后后面记载的两个儿子，一个在约柜面前走，一个用手扶了约柜，乃至于神的愤怒临到亚比拿达。圣经没有明显的讲这三个是什么样的父亲，但是却从这些蛛丝马迹里面给我们思想同一个时代的三个父亲。你特别注意哈，大卫第二次从俄别以东家把约柜用扛抬的方式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又兴奋又跳舞，甚至自己的下体被露出来，大卫都完全以神为中心，他根本不在乎他君王的羞辱，他不在乎，他只以神为乐。没有想到他的妻子，也就是扫罗王的女儿米雅，米雅怎么样呢？竟然嘲笑大卫。这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大卫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敬畏神的人，可是实际上神又从蛛丝马迹里面要我们看见大卫不是一个尽责的父亲，甚至连他的妻子米甲都会怎么样，都轻看他。就可以看见我们做父亲的或是做丈夫的，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对自己子女的影响那太清楚了。三个父亲，三种态度，三个结果。哪三个父亲？亚比拿达、俄别以东、大卫。三种态度，什么态度呢？注意，亚比拿达的态度是对神的话不在乎，他自己不在乎神的话，他也不好好教导神，他三个儿子有关于约柜20年的时间没有教导他三个儿子。俄别以东不一样，三个月 他是如何遵循摩西律法有关的规定，乃至于神大大的祝福。结果带出三个结果，三个结果是什么呢？亚比拿达死了一个儿子，俄别以东62个男丁，一个一个蒙神的赐福，都被神使用。大卫呢，他的妻子嘲笑他，圣经怎么说呢？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说米甲直到死日都没有生养儿女？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对一个希伯来女子来讲是最大的羞辱，因为所有的希伯来女子都期盼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句话，你要成为你女人的后裔要什么？击伤你的头，蛇要这个伤她的脚跟。所有的希伯来女子都盼望弥赛亚是从她而出，包括米甲在内。可是圣经对米甲 的结语是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都没有生养儿女。这一句话太宝贝了，你不要小看这句话。那你注意一件事，你是什么样的丈夫，你的妻子的所谓的命运跟你相关；你是什么样的父亲，你的子女的命运跟你也息息相关。当然这个话也许你会说，那我如果我不敬畏神，我太太敬畏神，难道我太太还会因为我如何如何吗？当然主权在神，但是你不要忘记，神的意思是你不要看什么，你要看的是你自己。神的意思，李军，你要做好我要你做的，你做得好你的妻子就做得好，你做得好你的子女就做得好，你做得不好你会害到你自己的家人。特别亲爱的弟兄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为你的子女担忧。美国现在的教育已经非常的可怕了，而且是可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连我的儿子，我在上个礼拜跟他，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的儿子把他7岁的孩子在学校的情况跟我讲，他非常的担忧，他非常非常的担忧。他说我已经在考虑应该 homeschooling， 可是他自己牧会他也很忙，他的妻子也在银行工作，也非常的忙，也是一个主管，非常的忙，没有办法吧。但是如果要把孩子送到 Christian school， 他很想，可是学费太贵，他们又出不起，那怎么办？我就跟他讲，你只有一个办法，你要天天为你的孩子祷告。第一，第二，你自己要活出基督徒的父亲的样子。我说除了祷告没有别的方法。昨天我还跟一对夫妇吃饭，他们 也跟我提到，就是这个他们自己的孩子，他们也是很担心啊。我们今天在做每一个做父母的，如果你对于你孩子的信仰，对于他的价值观，对于他的道德观，对于他们落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时代，你们就是轻轻呼呼，反正我只是做个形式为他做了一个祷告，然后觉得我自己良心平安了，原谅我讲这句话，魔鬼最喜欢你这个样子，魔鬼正在偷笑， 魔鬼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用祷告来征战，魔鬼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情辞迫切的祷告，魔鬼最害怕的就是我们自己敬畏神，活出神的道，魔鬼最害怕的就是他没有办法从我们的手中把我们的子女给夺走，魔鬼最害怕的就是这个。而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相信神的权威，你一定要相信神的主权，你一定要相信神的大能。我绝对相信看见祷告的功效，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神是怎么祝福他的后代。我没有时间讲许多的这些见证，我不是讲我的见证，我是讲别人见证，讲我自己的见证会落于自夸，我不能要讲别人见证。我只讲一个好了，有一对他们是在城北教会的，现在也80岁了。这对夫妇非常蒙福，他们从他们找工作，他们选定在哪里买房子，他们要把孩子如何来教育他们，他们每一件事情每一个 detail 全部放在祷告里面。他们买房子不是为了自己享受，他们买房子是为了要敞开自己这家，为了接待中国大陆来的学生，为了福音。他们所有在家里面做的为了福音的缘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要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参与他们的侍奉，让孩子跟他们一起侍奉，让孩子跟他们一起经历神的恩典，让孩子与他们一同享受侍奉神的甘甜，让他们的孩子跟他们一起在这个过程中看见神自己的作为。他们两个孩子看见他们的父母是如何侍奉，如何生活，如何敬畏神，如何去极力的传福音等等等等。他们从来不为他们自己享受，从来不，他们永远是为了耶稣。我看到神怎么祝福这两个孩子，今天这两个孩子的成就，属世的成就不要说了，这两个孩子走得非常的稳，非常的蒙福。其实有很多的见证，我不能够详细的说。亲爱的姊妹们，你不要小看你在神面前的生活，你不要小看你在神面前的祷告，你也不要小看了你自己的子女。最后我做个总结，亚比拿达带乎了下一代的属灵的教育，乃至于儿子触犯了约柜的条例死亡，大卫王没有办法把信仰带回家中，年老的时候失去了孩子的尊重，而且差一点连他自己的王权都被夺走，甚至大卫几乎要丧命。但是俄别以东他妥善地教养自己的孩子，家族蒙神的祝福，壮大刚强，一家人历世历代在圣殿担任要职，一直到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在主前586年。你看到俄别以东是如此的蒙福。亲爱的姊妹们，请问可能你家有好几本圣经，我自己就有十几本圣经，你这些圣经是不是束之高阁，上面都堆了灰了，你也不去读？你在家里面，你认为说我只要每个礼拜天把我自己的孩子带到教会，你就引以为满足了，你就认为可以放心了吗？ No。 我上次讲过，孩子在教会 一个礼拜才10%，甚至不到5%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我们有责任。求神帮助我们，你是不是常常跟你的孩子谈论神的作为，谈论神在你身上你是如何经历的？你是不是常常跟你的孩子带领他一起有家庭的礼拜？你是不是常常带着你的孩子，带着他为他祷告？你是不是能够用神的话来引导你的孩子？你是不是自己活出圣经的教导？你是不是让你的孩子看见你也是跟他一样一直在玩 video game， 一直手上拿着手机？你是不是让你的孩子看见我的爸爸也只不过是如此？如果是这样，亲爱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孩子担忧了，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担忧。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借着俄别以东、亚比拿达跟大卫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为俄别以东这样的一个父亲向主感恩，让我们也效仿他，在我们自己做父亲的岗位上，主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父亲，使我们的家庭也成为蒙福的家庭。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求主祝福所有身为父亲的，纪念我们的劳苦。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